因为我们这一堂是关于读经方法哈、虽然我们这次是以启示录为一个范例哈，但是你知道启示录是无法被我们用任何读经方法来驾驭的一本书哈。原因很简单，就想象说，好像也是有一个圣经学者吧，他就说启示录呢就像约翰哈，大家有见过那个泼墨画吗？知道我叫我是南方人，泼墨画，知不知道？就是一个大的画布哈，拿墨啪一泼墨画，知道是什么样的画吗？有没有看过？那启示录就像这样，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驾驭它？你知道哈？在中国教会历史上出现一个奇才，叫做宋尚杰牧师，有听过他吗？你知道他的讲道哈，他的解经讲道哈，是不受任何字义、灵义、象征什么什么的约束。然后从讲道法的角度，我们讲道法老师一定是给他零分。我曾经听过哈，不知道在哪边看那个记录哈，你知道那个耶稣不是在格拉森赶鬼吗？知不知道有一个叫格拉森，中文圣经的翻译，你知道为什么要翻成格拉森吗？就是那是个音译，音啊，音的翻译，然后中文就把它翻成格，知不知道那个格？然后拉，我是用繁体字的这个哈，拉，然后森是什么呢？森林的森，对吧？那他老人家就够厉害，他可以用格拉森三个字讲一篇悔改得救的道啊。他就说什么格是代表什么意思啊，然后那、要把你们这一群犯罪的人从那个森林当中拯救出来，哇，痛哭流涕的悔改，你知道他的悔改果子是存着最久的。你说圣牧师你干嘛跟我们讲这个？因为跟读经方法有关呢、你觉得哈、如果神对我们，我也要承认哈、神学院的老师都很辛苦，然后2000年教会历史的人也都很辛苦，发展出来字义解经，灵异解经也有它的规矩啊，你千万不要小看灵异解经哈、灵异解经有它一套规矩哈、只是不被字义解经的人很了解他在干什么而已，但是他有规矩哈、无论是字义或者象征哈、管他是什么样的解经方法哈、如果神觉得挺好的，就不会给一个叫宋尚杰的人，听不听得懂？如果神觉得我们在神学院老师教的那个讲道法哈、就是最好的，也不会给一个叫宋尚杰的人，请问你有听懂还是没听懂啊？我看见很多人点头哈，那个听不懂的人就去看那个谁点头，就问他。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只有向你敬畏。当我们看见摩西的歌跟高雅的歌在唱，唱到15章的第4节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主，当我们刚刚只是用一个读经方法来看到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你给出的这个人，我们说主啊，从读经方法的角度，我们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就求主你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读经方法的这个讲论当中，让我们生发出这样的一个心，更不要说我们看见你现在在世界各地，在美国所做的事情，我们要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也许我不应该提，但是也许我还是提一下。你说圣母师，你这个就是，既然不应该提，为什么要提？提了之后就好像应该提。就是我们跟随主耶稣的人，如果不要变成像昨天高牧师，我是没有听到那一个哈，我就要说明我可能有的时候还不专心，但是我非常感谢庆隆传道哈，他说昨天高牧师定义那个大淫妇，就是就是所有那个如果说假的宗教信仰哈，包含如果你把这个基督教也当成是那一种的信法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见这个哈？有哈，那感谢主，你们都比我专心哈，我太听漏了那一个哈。那所以呢，你说那听起来挺可怕的，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我不会是那个而是这个，听得懂吗哈？你知道那个就是不好的嘛哈，这个才是好的，就是真的在跟随主，那就很简单呢、我们就要时时刻刻问耶稣说，哎，你在哪里，然后你在做什么。哎，我再讲一遍哈，你不要以为这两个问题很简单了。主耶稣啊，你现在在哪里？你说圣牧师，主耶稣现在在天上，他在天上的宝座，我们要敬拜他。答对了。但是我再问你，主耶稣现在在哪里？第二个问题，他在做什么？你知道哈，理解说只有两件大事，其他都是小事。大家有听过一位叫 Rabbi Zachariah 的牧师吗？不知道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他是介乎大事与小事当中的一个，怎么说呢，我们就说中事好了，大中小嘛。你知道神非常看重他的儿女，知道吗？你就我们要有点感觉哈，当圣徒殉道的时候，因为要坚守那个信仰，然后发出那个呼声呢、你知道神为什么要听吗？当然你可以说，哇，这个中文一下忘记了什么，什么痛在儿身，什么疼在良心，什么我这个中文已经退步了，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句话？应该怎么讲啊？什么啊 ？OK， 好，好了，接下来我再问那个懂的人哈。但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图画，就说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嘛。不管孩子发生什么事情，其实父母亲有感觉，知道吗？哎，刚刚哈，庆隆传道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不知道没有听见啊。神很能够忍，你知道吗？神非常能够忍到不能再忍，发出来的是什么呢？是大怒。你如果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你觉得哈，哎呀，你说有很多恶人当道，哎，然后你真的像耶稣买了眼药水去看的时候哈，你会说哇，现在世界上发生这些事情，其实是耶稣忍了很久，说审判的时候到了。而且是在世界各地发生，教会也不例外。如果你知道 Ravi 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的内心里面，从信仰的观点，我告诉你，比美国大选更重要。但你知道神的审判是可畏的。如果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知道的话，我们要存着一个很敬畏的心，因为神在施行审判，现在是一个审判的 mode。 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了，无论你是哪一种解经法，无论你认不认为现在印啊号啊碗有没有打开，你有没有看见刚刚庆龙传道的报告最后说我的学习，他报告最后他已经讲了，你知道哈，中心强调的就是说不要公开夸奖谁啊什么的，所以以后也不用特别说啊，我听圣牧师那个什么，但是我实在需要讲一下，我刚刚看了庆龙传道的报告啊，我看到他最后写我的学习，我很被触动。我被触动的点是在如果即便我的解经立场是七年大灾难，印跟号跟碗是要在这个当中发生的，懂吗？即便我认为现在印号碗都还没有揭开，但是我看到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不会无感。就算我认为印号碗都还没揭开，但是我看见印号碗的属灵真理，我也要有感，听得懂吗？那更何况是万一你是，或者说起码我是认为印号碗都揭开的人，讲启示录哈，最怕就是让你很 confuse， 因为有太多不同的立场。但是我想要讲的，不管你是哪一种立场，你认为是已经开了呢，还是没开，那个属灵的真理对哪一种立场的人应该要很清楚，因为那个属灵的真理如果没有把我们震撼到，然后庆龙他一开始说什么叫做再来，等候耶稣的再来跟等候他荣耀的再来的不同呢？如果你只是再来，哇，你就可以很留意究竟发生，现在印号碗开了没有，现在开了话是在哪里。你知道启示录哈，我们回到读经方法，今天是15章到19章。十五章的第一节一开始，他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了这个末了的这个七灾，因为神的大怒要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然后在他的讲义里面说到这个天上有异象，十五章的第一节是跟12章的第1节跟第三节，你看见吗？打开那个讲义看看。所以这三个东西是要串联在一起的。那我是就比较听江姐的话，昨天只讲到14章，我就只讲到14章，懂吗？但启示录没有办法这样切割，我们为了这个进度只好这样切割。启示录是一本书，而且环环扣在一起，把你扣到说你没有办法把它切割的。所以当你看见在十二章的那个天上现出的大异象，有一个妇人，然后接着第三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你知道这三个异象是怎么连在一起？讲到连的话，最简单的说法就是15章的第1节又会让你回去看到12章到14章所讲的，尤其12章所讲的那个妇人跟那个大红龙的异象，然后这个神的大怒是针对谁呢？是针对，如果我们说哈，讲商业集团或者是政治利益集团， 大红龙就是魔鬼撒旦，那他的利益集团另外两个合伙人是谁呢？就是海兽跟地兽嘛。然后呢，接下来看怎么搞都搞不过，那就来到17章，魔鬼说我只好把我自己的女人也拉上场，是吧？就这个感觉。 Loser， 神说我要对这一群迫害我的圣徒的那个红龙，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开一个什么商业集团，就想想你要取什么名字哈。那个红龙商业集团，我要用七碗的筛对着它发劲了。然后那个七碗，16章的头四碗，就是针对在跟着这个红龙集团的那些住在地上的人。那个第五碗就是要击打这个兽和兽的国度，直接击打你这个集团。第六碗是因为郑弟兄问了一个问题，对吧？你还记得昨天你问了吗？那我就不答。我会答一半，因为今天我们只讲到19章，就答一半。因为你的问题是在问20章，20章是明天，所以呢到了第七晚，哎，你说第七晚实在是妙了哈。第七晚倒在空中的时候，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哎，你说又在这边又成了，你说昨天的第七号不是也是成了？你看一看嘛，那个第七号，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然后在第十章的那个第七节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怎么样成全了。你说那个成了跟这个成了是同样的成了吗？可是一个是号，一个是碗，号要先发生，碗要后发生，谁告诉你的？不是时间顺序哦。那你说圣牧师在15章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在这个末后的七灾，这不一听就是时间顺序吗？之后，此后，之后，我看见之后。你要知道约翰是在写一个叫启示录的启示预言书信的一个文学著作，所以那在上这个书当中出现的所有的之后之后末了都是文学设计的。之后需要我再讲一遍什么叫做文学设计？就是有一个叫七印的，有个叫七号的，有个七碗的。七号是在七印之后，七碗是在七印七号之后，但不是时间顺序的时候，是印号碗的这一个代表的意义，那个事情的在启示录里面的文学设计的之后，它不是在跟你谈时间。因为江姐说照着圣经讲，我就照着圣经讲给你听，你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听中心的。神在忍耐，但是神的这个忍耐不只是那个孽怒会发出来的忍耐，你知道当他看见他自己的圣徒为了走羔羊的路线，你知道他多心疼吗？那是另外一种忍耐哦。你说忍耐什么？就忍耐看着他们还要继续受苦。那你说神啊，那就看了不忍心就做吧。神说不行，因为在 我基督荣耀的国度里面我还差一些属我的人，而且这些属我的人我还要把他们建造，是真的可以成为得胜者。容许我在这边像约翰哈，你知道约翰是非常跳跃式的哈，你知道神现在在审判世界各地哦，现在不是平常模式哦，你知道那个机器嘛哈，或者电脑不是有一种平常模式吗？现在是审判模式哦，因为我昨天还是前天已经跟你讲，启示录是一封书信。如果我们相信它是在主后九十年，或者你说六十年都可以，反正就是那种时间里面，第一世纪，约翰在拔摩海岛，当他看见天上的宝座的那个意象，看见在那个意象，比如说我们就说九十年嘛，那我们就说就用现在来讲，现在就是主后九十年。然后我们就说今天就是那个主日，然后就在今天一月七号的这个主日，你说今天是星期四，听懂我的意思了，我就用今天。然后我约翰看见了这个异象，而且在那个异象的当中，羔羊把七印揭开了，你说那是在异象里揭开，可是在人类的历史时空当中，它在哪一点揭开？哇，有没有听懂这个意思？对约翰来讲，揭开了。如果我是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读到这个叫启示录的书，我看完之后，我也说怎么样呢？七印开了还是没开啊？开了，不然你怎么读？你知道吗？那以弗所教会说，我只要读到第三章就够了。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办？你知道要体会神的心哈，神在很忍耐，不仅看见自己的儿女受苦，但是又要在安息片刻，因为他还需要忍耐到他那个得救的人数满足了，或者用第五印所讲的，要等那些殉道者的数目满足了，所以他的这个忍耐有更痛苦的成分，你有看见吗？不是只是忍那个那些作恶的人，我一定要败坏那些败坏世界的恶人，我最后发出大怒来，红龙集团，红龙商业集团。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在忍忍，但是那是种更痛苦的忍耐，你知道吗？但神说哈，有一些世界上的国度呢，就是够傻的，他们本来就很邪恶，然后呢，他们就去逼迫教会。神说，我赐给他们权柄，你知道，就是懂那个意思哈，不是上二元论，我就让他们，结果呢，他们就帮我制造很多的什么呢？得胜者跟殉道者，听得懂吗？我把它讲得再更完全一点，我就不讲哪个国家哈，有的应该是我们很认识的哈。现在正在逼迫教会，神说我很心疼，但是从基督荣耀国度角度，美国教会啊，在美国的教会管你是白人黑人哪一种人，你要是够不上殉道者的精神跟得胜者的行列，主说我不缺人，听得懂吗？在美国的教会，在美国基督徒，在美国的牧师，如果不知道耶稣现在在哪里，他在做什么，神说我不缺人。如果我讲到这里，然后你再想想 Ravi 的 case， 如果你说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我也没办法哈。但如果你懂的话哈，你知道吗？我吓坏了，我看见 Ravi 的 case， 我吓到我里面那个 深层的，我不仅是悲哀哈，而且是很沉重，但是最后是一种敬畏，你知道是畏惧吗？因为神在审判。你不要想你能够逃得过。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发出来了。你知道回到读经的方法哈，十五章的那个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有一个叫大，有一个叫做奇。然后你在那个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里面，他一开始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怎么样？大哉奇哉。按王室解经法，在启示录里面，大跟奇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这个一组，就只出现这两次。从读经方法的角度，你就会说七晚的这个灾就是那个异象，大异象是针对鸿龙商业集团的，那个大而且奇就是后面的那个作为，大灾奇灾，请问是什么的作为啊？那歌都已经唱给你听了嘛，叫做公义的作为。你看见了吗？你说什么叫公义的作为啊？就七晚就告诉你什么叫公义的作为，我刚不是已经讲了一圈了吗？当神想起大巴比伦城，他就要把那个圣自己捏入的酒杯递给他，那是第16章19节。你知道这边真是描得很妙，描述得非常妙哈。一晚、二晚、三晚、四晚、五晚、六晚，哈米吉多顿大战结束之后，第七位天使出来的时候，他说成了，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大、这样厉害的地震。然后那个大城列为商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然后最后神说啊，我想起来，巴比伦大城来了。哇，你看到这种就是要知道约翰是不是幽默啊？神忍到这个地步哈，神说时候到了，是解决巴比伦的时候到了，然后就把那个圣满自己列入，哇，你要有点感觉哈，那边只是大怒，15章1节是大怒，这边给你来一个列，你就知道说神的怒气已经到你无法形容的可怕的地步了。而且要怎么样呢？要怎么样呢？把这个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逃避啊，众山不见了，大袍子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每一个约中一他连得，为这个袍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你知道神的烈怒要在这七晚之灾发尽了，100%针对鸿龙集团，还加上17章18章的那个大淫妇大巴比伦城。但是这一个15章1节的意象，记得哈，跟12章1节、3节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千万不要忘记12章羔羊男孩怎么样打败大红龙，是启示录里面的万世征战。所以在这样的，我们看见约翰的在启示录里面的这个文学手法，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这个七晚之灾不仅是跟之前的这个12到14章的大插段合在一起了，而且你看见这个七印、七号跟七晚，你不觉得非常妙吗？ 七印跟七号的那一种结构，就是一二三四印，七号也是一二三四号，然后呢再来有五六印，五六号中间插段插段，第七印第七号，结构上。但是在内容性质上，七号跟七碗是相似的，听得懂在讲什么吗？但是你说圣牧师，七印跟七号都有插段，为什么七碗就没了呢？这个插段不是挺重要的吗？我倒很想知道，如果七碗有一个插段，怎么就看不见了呢？我就告诉你，搞不好就是十二到十四章，搞不好那个万世征战就是插段了，只是他为了他的文学设计他提早写。然后呢，为什么七碗他不写呢？哎，你不觉得你读这个七碗的时候读得你惊心痛魄，而且读得你这个喘不过气来吗？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喘不过气？要一点感觉啊。问你说，第一位天使把那个碗倒在地上，这么一节圣经，第二位又这么短，第三位又这么短，第四个也不多，第五位为什么怎么七碗这么重要的东西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讲完了？哇，我说你喘得过气还是喘不过气来啊？喘不过气哦。哎，他是用文学的设计来告诉你，不仅神的审判到这边是百分百，而且让你看的不仅是惊心动魄，而且叫你根本喘不过气来。你知道这一种 intensity 这种强度，从文学设计的角度，它就逼着你，让你知道说，你看见了吗？我连这个写作的手法都让你喘不过气来，我不给你插断了。不仅你逃无可逃，而且到最后你会紧张的你要死，就这么个感觉。七印相比较起来，哇，你还可以喘口气了，四分之一。七号三分之一，然后神说七雷就免了吧，二分之一，直接跳到七碗。神说跳到七碗，我绝对不会让任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喘一口气来，喘过一口气。感觉一下，我现在是在教读经方法哦，在教怎么读启示录哦。来跟大家分享对于这个泼墨画的启示录，你根本无法去驾驭它的启示录。你怎么驾驭它？它泼墨一泼，在七号结束的时候，怎么就把你带回到话说从头第一个圣诞节，而且把你还提得更早，创世纪的第三章，因为提到古蛇嘛。然后呢，哎，又讲回什么呢？红龙商业集团的组合体。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十四章的最后，你有没有看见那两个收割？一个叫庄稼，一个叫葡萄。这个庄稼跟葡萄啊，庄稼是属神的，而且让人子收割，哇，欢呼。葡萄呢，是属于谁的呢？是属于兽的。然后呢，收割之后是把它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那这个就是跟后面的七碗很有关系了。但是在十四章最后的结束的二十节，那个酒榨踹在哪里？城外，在城外接受神，因为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哇，你说这个 too graphic， 这个好不敢看，不敢看，很血腥。你知道神愤怒，神审判就是让你感受到他的愤怒吗？有一点血腥啊。那这个就说明在城外的那一种审判，城外哦，城外哦的审判跟愤怒啊，所以才会有一个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因为这个时候当人子收割了属于他的庄稼，福音福音，然后接下来看见兽的葡萄也收割了，这不是该开一个庆功大会的时候吗？ 你说跟谁一起庆功嘛，就跟神一起嘛，所以就唱歌啊，你就看见有那个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这些殉道者或者是为的神的道坚忍的，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面，而且是拿着神的琴一起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他不说摩西跟羔羊的歌，他变成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你知道吗？这个都是多一字不行少一字不行的，因为如果你把摩西的歌 的歌拿掉，就变成摩西跟羔羊的歌。的确如庆隆传道所说，这是出埃及的那个模板，都在谈救赎。但是为什么他要说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呢？因为摩西的歌就是摩西的歌，因为摩西虽然他的出埃及那个模板也是羔羊的歌，去颂赞羔羊的救赎的歌，用同样的模板，都是出埃及，可是这两首歌的层次是天差地远的。因为摩西的歌只能在红海边唱，而羔羊的歌是在哪儿唱呢？是在天上的玻璃海来唱。摩西的歌的那个救赎只是针对以色列人，可是羔羊的那个模板的那个救赎是针对各族各民各国各方的。而且当唱羔羊歌的时候，那个救赎跟神公义审判的作为是联系起来的。你知道神公义审判的作为不仅是说我们跟十四章最后结束，你知道这个高士解经法一定要逼着你去跟前面连啊，因着那一个基督荣耀人子收割属于神的庄稼，然后看见兽的葡萄 被收割之后是踹在那个神愤怒的酒榨里唱这个庆功大会的这种审判之外，你知道审判在十字架上是落在谁的身上呢？是落在羔羊的身上啊。神使那无罪的怎么样成为罪，这是保罗书信啊。所以我们这边不谈保罗书信，但你知道保罗他有个看见呢，我已经说约翰是非常 radical 啊，因为羔羊就是狮子，狮子就是羔羊，受苦就是荣耀，不是只是从受苦到荣耀。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边他说了一句非常 radical 的话，神使那无罪的啊，我们很快哈，看一眼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一分钟五十一节啊，不是二十一节，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你知道什么叫成为吗？就是在十字架上神愤怒审判的那一刻，耶稣不是只是承担我们的罪啊，不是只是背负我们的罪啊。什么叫做使那无罪的成为罪？这样是什么意思吗？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他不是只是背负，不是承担，他在那一刻他就是什么呢？罪。不然羔羊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怎么能够解决？你懂这个意思吗？在那一刻羔羊不是只是背负哈，因为五章二十一节他用了成为这个字哈 made， 这是你无论怎么想要把他的意思弄得比较和缓一点哈，你都规避不了这个字本身给你的挑战。就是在十字架上保罗让我们看见的那一幕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罪全黑了啦，还不是替耶稣抹黑，他就黑了啦，这样听得懂吗？所以神让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才可能彻底的除掉罪啊，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啊？这叫羔羊的歌。你看见为什么他天差地远吗？摩西想要替以色列人赎罪，神说好意心领了。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好意我心领了，我另有安排，只是我也不好告诉你，摩西你不配。 十七章、十八章大淫妇的刑罚。为什么特别要讲十七跟十八？哎，就是因为神想起大巴比伦嘛，那个第七晚是针对他的嘛，所以十七章、十八章就告诉你这个第七晚是像什么样子，看见了吗？而且从十七章开始，又跟后面的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这六章圣经又合为一个另外自成一格的东西，你怎么去切？这是明天星期五各位的作业的第一题。因为他在这边看见的第三个意象是在十七章的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一个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但是这一个妙就是妙在说，这是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他说的。然后在最后的第四个意象是在第二十一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圣城的荣耀的第十节，二十一章的第十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这个天使又是谁呢？又是七个亲碗圣满幕后七灾七的当中的一位，带我到一座什么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神新耶路撒冷指示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呢？因为在第九节的时候，二十一章的第九节，拿着七个金碗圣满幕后七在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一个是魔鬼撒旦女人，可能未婚就同居了哈，但是一个是羔羊，正正式式在羔羊婚宴十九章你看见的哈，羔羊说结婚了结婚了，欢迎你来。哎，你说羔羊婚娶欢迎我们去，那我们究竟是宾客还是他的新娘子？那你就要看看约翰了，因为约翰说狮子就是羔羊，羔羊就是狮子。然后在第七章十四万四千人他看见了，然后接下来他说我又看见有无数的人数都数不过来，所以你说十四万四千人跟这个数都数不过来的各族各民各国各方的人，你说如果按照这个狮子就是羔羊，羔羊就是狮子，那不就搞死你了吗？有听懂吗？这两个女人的对比是最后六章圣经的核心，一个叫做大淫妇巴比伦大城的意象，以及羔羊心腹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的意象。如果你把这对于大淫妇的描述跟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描述，对于那羔羊的妻的描述，你把它列出对照，哇，你说不得了，两个看起来很像，你知道吗？在启示录里面哈，那个看起来很像的都是，不是有邪恶三一吗？污秽三一吗？那个看起来很像，但是却差一点点的，尤其是在这个第十七章里面哈，你就看一下哈，在这个第十七章，在第七节到第十节哈，所说的哈，还有甚至说就是到了第十三节哈。他所讲的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又跟基督很像，好像可以做王，但是又不像，这种比较搞笑的说法啊，就是大淫妇你看他的穿着啊各方面啊，然后又能够好像因为迷惑了世上的这个地上众王的大臣啊，好像耶稣基督他也是万王之王，这又很像，但是其实就不像的哈，都是其实他的这种很搞笑的说法，他给你一个非常深刻的属灵的真理，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且看起来都很像的，但是最后的结局都是什么呢？ loser， 而且最后的结局的 loser 是因为通通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你知道那个受假先知跟魔鬼撒旦啊，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巴比伦大城的那个报应啊，在十八章里面有三首哀歌，因为有三组人马 在为他唱哀歌。而这三组人马，如果你看他，或者你就直接看庆隆的传道的这个就更快哈，你看看那三组人马是谁，然后你马上就想，哎呦，这个第六印里面什么世上的君王、臣宰、将军、户户，什么为奴的、自主的，你说好像有点像，也有点不太像，但是好像看起来就让我马上就会想到第六印哎。搞不好约翰就是希望你去想，哎，我也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哈，我只是说搞不好，因为你启示录现在变得滚瓜烂熟，你知道什么叫滚瓜烂熟吗？就是你把你眼睛一闭啊，启示录的那个什么泼墨画，它怎样的泼墨的那个大画布的展现，你眼睛一闭，啪就展现在你面前。我就说，那你启示录就够熟了，知道吗？因为你可以看见这个画是这样画，这样画，这样，哎，虽然它不受任何的限制，天马行空，但是它又有它一定的文学的脉络在引导你去思考，然后你就啪啪啪啪啪，然后你说，哇，我终于懂了，为什么有一个叫高士解经法跟王士解经法？那当然，这个又是有专利权了，我就再加上一个梁士解经法。那你知道就啊，这个泼墨画就看懂了，好像越看越清晰，越看越清晰，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基督跟他要带来荣耀的国度的那幅景象，在这个泼墨画里面越来越清楚。你不觉得这个顺序很有意思哈？神就先干掉大巴比伦的这个淫妇，然后接着就收拾兽和假先知，最后收拾你这条龙，流荒惑妇。但是很可怕的呢，是跟随他们的人也被丢进去。你说就是谁呢？就是那一个所谓管辖地上众人的众王的大臣，那些所谓住在地上的人。所以你就看见十八章的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看又从天上来，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什么呢？灾殃。因为在这个城里面，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怎么样想起来了。你说，哎，这个好像似曾面熟，哎，好像在哪边神也说他想起来了，懂吗？这就叫读启示录第六节，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你知道吗？这个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叫罪罚同等，让那个 punishment meets your crime。我就说哈，你千万不要跟神作对。你说圣牧师绝对没有，如果你很知道耶稣现在在哪里，你不是他在天上吗？我再说，如果你知道耶稣现在在哪里，而且他在做什么，你才可以回答出来说，我知道我没有在跟他作对，懂吗？你不要只是自己以为你因为参加了铁人三项，你肯定不是在跟他作对，启示录就没有留给你这个空间。如果你看不见荣耀的基督，你看不见他在建造他荣耀的国度，你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们都有很大的危险。要听，要听这句话，因为神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而且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你知道吗？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千万不要跟神作对，因为我们会死得很惨。你说怎么可能，我是他的儿女耶， 高牧师已经说了嘛，大淫妇包含的也有一个叫基督教的哦。你说不会不会不会，那是那些人，我们是忠心忠心。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请问如果你是第一世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你觉得这句话跟你有关还是无关？我希望你会说有关，而且完全读得懂。你觉得对第一世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他说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大城出来，那个大城是什么？根据上下文解经，就是这个巴比伦这个淫妇这个大臣嘛，不是吗？那是什么臣呢？你觉得对第一世纪的受逼迫受逼迫的，在那个信，你知道约翰就是因为为了信仰受逼迫才会到拔摩海岛，哎，他不是去那边观光旅游哦。我就问你啊，对第一世纪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那个大臣是谁？罗马嘛。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大臣出来。今天我们已经不在第一世纪了，我们活在21世纪，我们都住在美国。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你知道哈，那个666啊，最重要的还不是什么叫666，最重要的在13章里面，如果你仔细去读，我已经说了，昨晚已经说了，13章最重要的圣经是9节第10节，不是那个海兽跟地兽，你知道吗？地兽是一个打工仔。然后在那个666受印记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666，而是18节说，在这里有智慧，你要有智慧，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兽的数目666，不论它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只要受了这个印记，你就可以做买卖，听得懂吗？今天无论那是什么，用我们今天的场景来讲，就是你有利益有甜头，你要有智慧哦。最重要的在解666，不是解666，而是明白智慧跟聪明。你要能够有什么属灵的判断力，你不要说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说美国不是除了就是那几件啊，现在不敢讲大事了哈，就过去发生那3件小事。你知道罗马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吗？它是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强权，而且因为这样子，它带来了什么呢？繁荣、和平。所以因此就有一个特别的词给它，在当时哈，好像是什么 Pax Romana， 好像是这么一个拉丁文，就是说罗马的平安，这样罗马的繁荣，一个特别的词哦。所以约翰说要有智慧哦，你知道在这个非常富足繁荣平安的情况当中，你一不小心因为不知道，你说圣牧师，我有点后悔参加这次的读经营，而且为什么你是做我们的代打老师？ 说不定苏牧师不会跟我们讲这一些， I don't know， 但很不幸呢，他不能来，我变成代打，你就听了。十九章，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说哈利路亚，你知道这又是欢呼颂赞嘛，就天上嘛，来到天上，你知道从天上都是看得清楚的，你在地上怎么看就是看不清楚，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在天上，你看地上就很清楚，因为你在天上。结果如果你也在地上，你就会陷入无限轮回里面。你看见一些东西，你都觉得挺对的，但是就有基督徒跟你不同意，然后你就说，如果我是对的，你就一定是错的。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也没关系。你在地上啊，从启示录的观点，因为你没有天上的眼光，你在地上就看的就是针，就是针对那些小事嘛。然后你说事情有没有对错？哇，我告诉你，事情肯定有对错。但如果神从天上看，说我根本不是在跟你谈这些事情的对错，我要审判。你讲对跟错有什么用啊？跟你说圣牧师，事情有对错啊，大选有舞弊就是有舞弊啊，没有舞弊就是没有舞弊，这不可能说一个是又有舞弊又没舞弊吧。哎，万一神说我在审判，你知道什么叫神的审判吗？就是不管你有舞弊跟没有舞弊，这是一个 irrelevant 的 question。神说我就是要审判你，你说为什么？美国不是基督教的国家吗？哎，神说你知道我忍了你很久吗？啊，真的有啊？你不知道吗？哈利路亚，大臣倒了。哎，如果今天神审判美国，你会很开心吗？你会说神，你公义的作为显出来啊 ？No， 我的美国梦碎了，美国的宪法、美国的三权分立、美国的有好东西都碎了，美国的法治。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新冠疫情是在2020年发生？为什么不是2019？为什么不是刚好2021？为什么就是2020？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因为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的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因为我们今天是迟两分钟开始，我还有两分钟哈。就在唱完之后，接着有羔羊的婚宴，今天大家只能讲到第十节，所以对郑弟兄来说又对不起了，就再说吧，你的问题明天啊。那然后呢，最后你就来到第十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就是在这个天使的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事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哇，你说这句话怎么读就怎么不懂。我说不要说你怎么读怎么不懂，没有一个人说他好像可以读得懂。那你说那这样怎么办？我就告诉你罗伟哈，他就说哇，这个有可能一二三四五六七的解释，但是这句话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天使是告诉你说不要拜我嘛，为什么不要拜我？因为我跟你同事做仆人的嘛。那为什么是说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呢？就讲最简单，不管是从旧约的先知预言到现在的这个启示录，然后或者天使在这边让他打开看见的这些神荣耀的这个计划，都是叫做预言。而这个灵异在启示录里面那个灵大概都是圣灵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其实是在圣灵他在背后吹一口气让你看见了，而且圣灵就是要让你为耶稣做见证。那今天你为什么不要拜我天使呢？因为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又回到那两件大事，就是传耶稣基督 第一次来所完成的十字架救恩的那个福音，以及他还要荣耀的再来，不是 再来而已，荣耀再来合在一起，你这样去传福音，你知道吗？从天使的角度，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我们这样的去传福音，我们就跟旧约的先知，跟使徒约翰，跟天使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你不觉得很有殊荣吗？你知道要做什么了吗？平常谋跟审判谋的都是做这个。一起祷告。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时刻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进入明白启示录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